每人心底里都藏着难以与人相处的一面，让我们谦卑检视自己的性情，学习与不同性格的人共处。空中辅导为你送上与他相处不再怕。竞争型只知道与人针锋相对，视别人为对手。上沙漠的太阳高悬天上，对世界发放着无比威力，即便你躲到树荫下，酷热也恐怕会把你融掉。由于天气炎热，很多室外球类活动的场地都空置了，但是此刻在热气蒸腾的场地上站着一名少女，她不断用网球拍用力击球，速度快得不得了。对面跟她一起练习的男生几乎不及她有劲儿，她一次次强而有力的反击令对手措手不及。这位少女就是卡佩里雅蒂，她13岁已经成为职业网球员，前途无量。然而即便卡佩里亚蒂晋升世界级网球手，并成为当时有史以来最年轻的网球明星，并且他为自己的网球事业创下了年薪超过100万元的佳绩，他在巴塞罗那奥运会中夺得金牌之后，超过3年时间他竟然有戏剧性的一沉不起的经历。卡佩里亚蒂因为在1993年的美国公开赛兵败如山倒，不单哭个不停，最后竟然爬上了情绪悬崖的边缘，跳进自毁的苦境中，做了许多傻事。有人曾指他在店里偷东西，又因为藏毒被捕。好几个月的时间里，卡佩里亚蒂因为这次失败而噩梦连连。后来他告诉记者说，赛后我躺在床上足足一个礼拜之久，我只觉得自己在一片灰暗之中，憎恨一切，四周的一切都变黑了。当我照镜子时，我看到自己非常丑陋，胖得要命，形象扭曲，真的想毁灭自己。其实卡佩里亚蒂的确已经将自己的公众形象毁掉了，他不再打网球，又退出了比赛，而且多月不再碰球拍。卡佩里亚蒂总结自己一蹶不振的经历时说，我用自己打网球的表现来衡量自己的价值，如果我表现得不好，我就会对自己说我应付得来的，但事实不是这样。我只觉得没有人喜欢我。就在异常脆弱的那一刻，我坦然地承认了，人们老是期望我处于最巅峰的状态，如果不胜出，我就觉得自己是一名失败者。只这一句话，这位年轻的网球明星就已经一针见血地道出了竞争心态是怎样将一个人毁掉的。对竞争型人物而言，不管是运动还是其他事，胜利就是一切，失败对于他来说简直就是灾难。我们大都喜欢偶然来一场小小的友谊赛，这没什么大不了，不会太放在心上。但是竞争型人物却不是这样的，他们不知道进退之道。竞争型人物倾向于将生活中每一件事都变成比赛，然后又以奖品、名次、排名等等来满足欲望。从向餐厅定位、结婚，甚至清晨几点起床等等小事中，他们都可以把它变成超越别人、与人比较的机会。总之，一切都和竞争有关。 如果你告诉竞争型人物，你刚过去的假期过得很开心，他们就会对你说，他们的假期更胜你一筹。这样，竞争型人物会觉得自己多得了一分。他们不知道，其实你只是想跟他们分享一下，没想过要比较。假如你告诉他们，你今天工作很辛苦，他们可能会设法超越你，让你知道他们的工作日程安排的比你可要密密麻麻。他们甚至会出现时间重叠的现象，最辛苦的只能是他才对。对竞争型人物来说，生活就是不停地跟人比赛比较，不停地累积所谓的分数，他们总是想要超越身边的人。当然，不单在工作或朋友圈子里面才有竞争型的人物，很多时候他们就在我们身边，甚至在我们家里。那无法道出但是层出不穷的嫉妒、比较和竞争，即便到了成年，还是会在不同的关系中冒出来。而且，对竞争型人物来说，这种现象永远不会消失。就算是春节送什么礼物，他们也会不经不觉之间比较财富、心思或者孝心等等。在充满竞争的关系中，真的是一件蛮辛苦的事。那就让我们先一同了解竞争型人物的典型倾向，然后反思自己，学习如何更好地和竞争型人物相处。认识竞争型人物。竞争型人物也有很多不同性格，并没有固定的形象或模式可循。不过，总体来说，有严重竞争型性格倾向的人士呢，有以下的特征，包括野心勃勃、嫉妒、冷漠无情、讲求个人主义、墨守成规、喜爱炫耀、善用策略、有威胁力、苛刻严厉等等。当然啦，也不是每一个竞争型的人物呢都一定会有这些倾向，在程度上是有分别的。当然他们自己呢也是有属于自己的优点的。所以呀，就让我们虚心的聆听并检视自己或者是我们想到的那段关系，让我们想想该怎样更好的与自己和与他人相处，不要被这样的情况牵引着走向糟糕的境地。野心勃勃。很多竞争型人物爱说，这就是一个人吃人的世界，在这里唯一法则就是适者生存。不少竞争型的人物绝不容许自己有懒洋洋的态度，不容许自己有任何失败。这听起来很坚强，但是非常危险。因为失败是每个人必经的道路。我们要学的其实就是如何接受失败，然后再好好的改善。如果一个人只假想人生中只可以有好事发生，不可以有其他的糟糕事件，那他只会失望的一塌糊涂。竞争者拼劲儿十足，受到无法抑制的野心驱使，追求一件件难以追求的事情，并且呢，最后啊，他还得要求自己绝对不可失败。很多竞争型人物追求的东西无穷无尽，而且呢，会率先的透露给你知道，让你知道他在怎样向上爬，他在怎样的努力做大事，甚至告诉你他正爬到了顶点那儿了。 他们非常在意自己如何提升地位，野心勃勃，但很多时候却很少为自己已经拥有的人事物感到满足，感到感恩。嫉妒，嫉妒绝不是一种温和的情绪。当我们被嫉妒控制的时候，我们不单希望别人有的我自己也有，而且我们还会希望别人能够失去他们有的，希望别人受伤，那真的就是一种侵略别人的行为了。有些严重的嫉妒者被仇恨支配，不只希望得到别人拥有的，还希望别人千万不要得到，他甚至很想要夺走别人的东西。如果无法夺走，就想着去破坏。竞争者表现的态度是嫉妒多于羡慕，羡慕的态度比较文明，而且对别人没那么大的侵略性。羡慕的人通常是希望得到别人有的东西，但不会想别人失去，更不会想让别人痛苦。相反，嫉妒则会生出竞争的心态，而且让人只专注于别人拥有但自己没有的东西上，他很少会为自己拥有的事物去感恩。所以说，嫉妒能冲昏我们的头脑，也会让我们投身在不必要的竞争之中。冷漠无情，竞争者很少放松自己，而且从不放弃追求那些还没有得到的一切。他们就好像斗牛场内锲而不舍的公牛一样，紧紧盯着眼前的红色布料，一直向前冲。竞争型人物并不了解，无止境的竞争会将他们的生活中的一切乐趣都消除殆尽。比方说，听音乐、打理家务，甚至最平常的聊聊天儿，这些活动都可能会被严重的竞争型人物的心态扭曲成一种种紧张的氛围，让自己、让别人都无法享受，生活因而失去了趣味，而且还会时时处于精神的高压之中。失败并不是好玩的事，但其实在大多数的竞争当中，超过半数的竞争者是落败的，不是吗？试想想，一份工作有多少人申请，一场比赛有多少为进而参加，而得到工作或胜出比赛的往往只有几个。失败并不是特别可怕的事，事实上，竞争型人物在很多情况下努力胜出，原因是他们锲而不舍的好胜之心，很多时候已经把身边所谓的对手都弄得筋疲力尽，不想跟他比了。事实上，别人根本一开始就不想比，只是被竞争者视为对手而不得不比。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因为竞争者太注重胜过别人了，所以很多时候无所不用其极，实在是忽略了别人的感受，让人觉得冷漠无情。其实，竞争者到头来会因此失去很多美好的友情和关系，真的是得不偿失。讲求个人主义，竞争的意义是力求争取一些别人也在争取的东西。从定义上看，竞争者到了一种太过分的程度时，都成为激进的个人主义者，与世界对立是他们的宗旨，所以团队合作的精神很低。 他们不享受和人一起合作分享成果的快乐，只关心自己一个人的成功。很多竞争者是依赖别人是脆弱的表现，所以绝不向人求助。他们是坚强的个人主义者，坚持自己的要求，想得到的东西就一定要得到。墨守成规。有一位竞争型人物很努力地想学好英文，他不是为了能够和外国人沟通，而是为了要找出人们在语法上的错误。有一天，一位讲员刚演讲完毕，这位竞争型人物忽然很有诚意地去访问那位讲员，问讲员觉得自己演讲得怎么样。当讲员分享完了自己的感受之后，那个竞争型人物忽然很兴奋地说，
不不不，我抓到了你有一个字语法上你用错了。
原来他根本就不是关心讲员的感受，他也没有打算听那位讲员的所谓的分享，他只是专注地在挑毛病，并且墨守成规地觉得那个字语法错了就等于其他一切都不好。这种墨守成规一成不变，让竞争型人物只专注于和人比较礼仪仪式和外在的东西，忘记了事情的意义的本身，也忘记了用心去听别人讲话的内容，真是本末倒置。喜爱炫耀。竞争者对自己过去和现在的成就常常感到沾沾自喜，还会设法令你知道他们曾经做过的一切。比如聊到教养子女之道时，他们会如数家珍地将子女的成就列举出来，让你知道他们把孩子教导得多么出类拔萃。这种炫耀的做法背后，其实就是一种竞争心态。甚至只是在闲话家常，大家无聊地分享一些自己教养孩子情况的这样的闲聊中，他们也会视别人为竞争对手，也要告诉你，他们比其他人更会教孩子，他们的方法有多么的与众不同。如果你要和他们较量，那就要当心了。不少竞争型人物会花尽方法，也要把你比下去。善于运用策略。竞争型的人多半不会太轻举妄动，他们往往有备而来，事前也经过了多次练习，并且默默记住了一切计划。竞争型人物就像明星队的主将一样，有一本策略手册，可以静心选出一种策略，找出对手的弱点，从中击败对方。一位竞争型人物说出自己的想法，他说他最喜欢在朋友们快要睡觉前提出自己的要求，因为觉得人在疲倦时比较容易顺从他人，所以呢，多半会答应他们的要求。具恐吓力。为了不断向上爬，寻求一切令自己占上风的方法，经验老道的竞争型人物会用威吓对方的手段来达到目的。很多职业拳手都说，恐吓是令对方失去能力的一个方法， 而同样，有强烈竞争型倾向的人呢，也会使用非语言的行为来恐吓他人。比如，摆出叫人胆怯的样子，或者是说出让你害怕的话，他希望你能够知难而退，从而吓怕对手，让自己占尽上风。严厉苛刻，竞争型人物经不起失败带来的痛苦。有一个男孩身穿一件 T 恤衫，上面写着：如果你屈居第二，就是第一名失败者。多希望这个男生不知道这句话的含义，才穿上了这件 T 恤呀。竞争型人物活在一种痛苦中，因为他们鄙视失败，也喜欢指责和鄙弃任何做不到第一要屈居第二的事况。当然，这也包括他们常常鄙视自己。竞争型人物如果没有赢，他们会感觉自己不是输了比赛那么简单，而是输了自己的一部分，失去了自己的身份、地位或者尊严等等。不少竞争型人物会过度的放大失败的状况。美国一位有名的经理人曾经因为一句话而名噪一时，他说：好的失败者是怎样的，先给我看看，那我才会接受失败。然而，对自己和别人严厉苛刻，绝对不容许失败，给自己和他人带来的就只有无尽的压力。有时候甚至会让自己和别人表现得更差。当失败到来时，不少竞争型人物接受不了失败的现实，陷入不健康的情绪之中，无法获得豁达。你在一段与竞争型人物相处的关系中吗？以下有一个小测验，有助于帮你评估自己或者你心中想到的那个他是不是一名有强烈竞争型性格倾向的人。先想出一位你想评估的人物，那可能是你自己或者身边的某一个人士。下面呢有15道题，每道题的答案都是是或者否。如果那道题的答案是是，请把它记下来。最后数一下有多少道题目的答案是是。最后我们再来看看结果。你预备好了吗？和这个人在一起时，总觉得好像要设法给他留下好感，好像要担心着什么时候又会开罪了他。二，这个人很少，甚至从不向我求助。三，这人正拼命向上爬，爬上成功的阶梯。四，这人爱抓小毛病的程度到了令身边人灰心的地步。五，有时候我觉得这个人仿佛要我受苦他才高兴。六，这个人很喜欢谈起他过去或者最近的种种成就。七，大多数人都认为这个人工作很勤奋。八，这个人从来不会因为我成功了而真心替我高兴。九，这个人很喜欢有竞争成分的事项。十，这个人很喜欢指出我犯下的小毛病， 要我知道他一直留意到我有这些问题。十一，我觉得在我们的关系中，好像存在着一份计分表，一直都在计算分数。十二，这人如果未能胜出，失败了，他会比一般遇到同样挫败的人更痛苦，甚至会痛苦得更久。十三，这个人从来不会透露自己的弱点。十四，有时候只要跟这个人在一起，已经会令我感到精神上压力巨大，筋疲力竭。十五，这个人喜欢威吓别人，令别人怀疑他们自己真的有什么问题。刚才十五道题中，你有多少个答案是是呢？如果超过十道题的答案是是的话，那么你想到的这段关系里面就很可能受到了竞争型性格倾向的人的影响，以至于你现在觉得很受困扰。当然，如果刚才你想到的是自己，那么就要求神帮助你认识和改变你的心态，让你可以好好的与别人真诚相处，过得快乐。那如果是你身边的人，我们也要谦卑地学习怎样与他们相处，尤其是要注意相处时需要注意的心态和方法。当然，这些都要求神来带领我们。今天我们一起来稍微认识了竞争型性格倾向的一些特征，下次我们会一起认识竞争型性格倾向背后的原因。更重要的是，要学习一些实用的方法和心态，让我们能够用爱心和智慧，更好地与竞争型人物相处。